弟兄姐妹，我们还没看听到之前，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三十一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却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好，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苗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因福音成为自由之子。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要看这个讲道的大纲的话啊，是夹在周刊里面啊，夹在周刊里面。那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认识这个福音啊，福音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我们靠着福音，我们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啊。其实特别是我们成为一个观念叫后世继承产业的那个人，因为我们靠着耶稣相信他的时候， 不只从罪当中我们被赎出来，而且到了时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是有份的啊，我们是有份的。而且不单这样呢，当我们做神的后嗣，他还把他的圣灵差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上次说，因为这个缘故，当你有圣灵的时候啊，你从心里面你有一个本能，祷告的本能啊，你会呼叫阿爸父啊，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特点。不只是我们做了一个后事，将来有一个福分啊，现在如果你会祷告，你向神求，那你就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证据。那不过不止在里面哦，在外面我们也有一个做神的后事，神的儿子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外面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洗礼。所以上次我们说，借着洗礼我们表明一个事实，我们表明我们同有一个身份，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那这个就是作为神的儿子的那个特点，身份改变，里面有圣灵，外面接着洗礼来表明这个合一了。那现在呢，那现在保罗来转过来，他来表示他怎么的关心这些加拉太的信徒。那这个就是当保罗讲了过去啊那么多堂的这样关于福音的真理，他现在应用在这些加拉太信徒的身上了。那保罗这位牧者要告诉他们的就是，你知道吗？当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你做神的儿子的时候呢，那你其实在生命当中你有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你得到一个自由啊，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那保罗通过他怎么关心这些在被迷信、被各样的观念捆绑的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啊，关心他们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自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自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来认识你的时候，主，我们也认识你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得了那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脱离罪恶，主，你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有哪一些的改变。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恩待我们，无论是你的儿女或者在寻求认识你的每一个人，主，我们都从你的话得到提醒、指示、安慰、鼓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第一个得自由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脱离这个迷信的观念。加拉太的信徒，他们过去他们不认识神的，他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奴隶啊，是好像一个被捆绑限制的一个奴隶。他们在服侍所听从的那个不是神来的，不过现在他们认识了神，他们有那个知识呢，他们就应该看到，诶，这些东西是假的，这些东西不是真的，这些东西过去只是捆绑我们而已。那因为加拉太的信徒啊，他们如果我们要倒回去看一下，在保罗的时代2000年前，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是今天土耳其南部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信徒，他们活在一个怎么样迷信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他们的社会是怎么的迷一些的宗教信仰呢？那情况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了解到当时在这种希腊的文化背景里面呢，他们的神明很多，可能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来自一种比较传统的家庭，有那些拜不同的神明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们跟我们一样，那不同的这些传统神明里面呢，有不同的节期、生日和习俗。比如说你听了你可能会觉得跟我们时代很像的，有一个守护家的一个神明啊，这个守护家的神明叫做好鬼，吃饭之前呢，他们要把一点的食物摆在他们的炉灶的前面，然后呢在饭后他们要到这个好鬼的面前呢浇一点点的酒给这个好鬼。然后呢他们的婴孩出生的时候，这些希腊文化影响的人要献祭，孩子步入青春期，孩子结婚 或者丧礼都要记得祭祀这些的神明。如果你是住在一个小乡村或者小镇里面呢，你们的乡村你们的城镇呢也会有配合这些鬼神的节期的，在四季里面呢都有，很像对吗？在四季都有不同的节期。那当然这些是小乡镇，那你们所属的那个大城市啊也肯定有各样神庙的那个节日的，各样神庙的节日，所以他们的这些节日宗教节日是混合文化习俗跟政治体育各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体育的竞赛跟这个祭拜神明也是分不开，有一些文化的表演高潮这就来到高潮了这一些所有的节期的这个高潮呢是一个大游行。比如我们对以弗所，因为考古那边资料很多，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有他们的这个大城市的神明叫做雅迪米女神 Artemis。 那这个雅迪米女神她的大日子这个雅迪米女神的大日子在每年的三四月之间。那怎么预备这个大日子呢？那这个大城市的市长市政府他们就在一年之前呢就挑选没有结过婚的童女来做女祭司所以任期是一年。这个女祭司的任期是一年了，所以在这一年到了大日子的时候，这个女祭司就会率领那个游行队伍，有点像我们的国庆日的情况想象那个游行队伍走着，在前面有这个雅迪米女神的大神像被装饰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大家一面走在这个大街道上呢，一面有唱一些歌曲念一些的经文然后呢在背后面呢有男生牵着一大群的牛羊预备去献祭，到那个城的一个地方去献祭。所以这整个节目都是由城市的官员去安排的，附近的这些小乡镇呢都需要有代表参加的，而那些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游行的人呢就被称为虔诚 Pious。 你是一个虔诚的人，因为你代表了我们的乡镇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雅迪米女神的一个庆祝所以这就是他们对虔诚的观念弟兄姐妹。不过现在你看这么迷信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你弟兄姐妹可能你自己很明白，你自己经历过这种在生活小细节当中都需要去敬畏鬼神的那种生活。不过他们呢通过保罗说你们已经认识神了，看到吗？知识带来的那种解放知识带来的那种脱离这些鬼神迷信的那种瑕疵，他们那个认识知识是什么？他们知道了，哎呀，这些是假的，因为我们现在看见那个真的神来到地面上了嘛，我们看见那个真的神耶稣怎么样成为人，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些节期什么大日子什么交酒给那个好鬼都是假的，都是没有意思的，都是欺骗人的，都是迷信的习俗。这就是加拉太信徒应该知道的，这就是加拉太信徒从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从小到大所挣脱出来，因为有知识释放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保罗他很担心，因为他们从这些希腊人的迷信挣脱出来之后现在掉进另外一种迷信里面去，另外的一个系统，不过是同样迷信的系统。他们听到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遵守律法的这些假教师现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守摩西的律法，你们有大日子叫做逾越节，你们有每个月需要做的献祭，你们有各样的节期要有安息日，要守这个规矩那个规矩，看到吗？不同的方式，不是同样的一个观念，这些东西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他说他害怕恐怕在你们身上枉费功夫就浪费了过去几年传福音的努力。
因为把你们从一套的迷信带出来之后，你们掉进另外的一套里面。那现代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说，哎呀，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啦，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敬拜而已嘛，对吗？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渐渐的，如果我们没有抓住从神来的真理啊，我们有可能教会成熟的时候落入不同的一些的迷信的观念里面啊。那比如说有些教会他们现在选择在拜六有聚会哦，为什么那么说？因为拜六你知道旧约讲是安息日嘛，所以他们觉得在拜六聚会比在主日还要好，不是一个方便的问题，而是他们真的是这么觉得的。甚至有些教会开始把这个吹角带回来了，我们在聚会之前吹角啊，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有吹角，我们也来吹角。那所以甚至有些教会啊说，来到受难节我们要点蜡烛，我们要，甚至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教会他们设立苦路十四站，有没有听过苦路十四站啊？你要耶稣从就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过程经过的那些所有的站，我们重新扮演，让弟兄姐妹啊走过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啊，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受苦是多么的惨啊！真的，这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你就看到，是啊，可能用意是挺好的。不过我们现在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上这个教会历史课程，对吗？你就要了解教会过去怎么样从很多迷信的思想里面呢，因为真理我们能够被救拔出来了，我们得到释放了，让我们要谨慎。我们在受难节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那是很好的啊。甚至如果我们有默想，我们在家里祷告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啦。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福音啊，这个核心怎么帮助我们看待耶稣的受难。他救了我们，他买赎了我们，叫我们这些在罪恶里面的人得到释放啊，这就是福音，通过福音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受难节。那所以这就是那个重点了。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活呢？脱离这些的迷信的习俗，甚至在今天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的。保罗强调第九节，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神所认识的，这个我们的身份，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远避啊这些迷信的习俗，慢慢渗透进入教会的生活里面。那不止在聚会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呢，我们要提防啊，谨慎，不要让这些迷信的观念渗透进来，甚至在整个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生命，自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呢？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那保罗从十二节开始，第二个方面，你看保罗怎么样的来强调我们要让基督成形。不止外面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迷信的这种习俗做法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从里面呢，我们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就看到第一个方面呢，那他们信主的整个过程，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保罗在告诉他们，你知道吗？你们过去信主的时候，福音怎么样成为你们的福气？那怎么样为你们带来真正的福气？从13到15节那边，保罗讲，你们还记不记得过去我来到你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的？我是带着病痛来的。那当时他们没有讨厌他，他们还说，哎呀，我们有福气啊，因为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的当带到我们这里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过去在那种迷信的生活里面啊，神怎么改变我们？什么都怕，现在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有看到这个福气很重要吗？我们怎么样的，如果你真的是看到这个福音是你的福气啊，
哎，你会有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呢？那我在主日有时候如果特别在 Trade Hub 那边早一点的话，回到家大概中午的时候啊，你会看到我的那个停车场那个洗车的地方啊，有两三辆车在那个地方。他们那几个车主啊，哇，他们你知道他们是很有经验的车主，因为他们洗车不是这样洗，他们还把凳子带来，他们还除了洗车的那个肥皂啊，他们还有磨车的那种蜡啊，他们还两三个人站在那边讨论啊，洗车磨车边洗边磨边讨论啊，啊哪一种磨车的东西比较好啊，非常的专业的在那边研究和分享。简单的原因，因为两个人三个人都爱车嘛，那爱车的人就在那边讲车的事咯，这个是他们的福气啊，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的工具，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怎么用心啊，表现出来真的带着凳子去洗车啊，要么愿意花心思。那我们呢，那如果基督这个福音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有喜欢一起分享一起讨论，不是车，是关于神的话语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在上这个成人主日学嘛，我们是在盼望说弟兄姐妹一起上的时候彼此分享的时候，诶，是啊，我从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也得到一个领受，一个学习，对啊，原来福音在他的生命里面带来了多大的恩典，是的，我也要福音成为我的这个恩典，你看到这个观念吗？那如果我们是看重福音是我们的福气，那么我们要领受一些工具吗？所以我们在有时候听到也好，我们在学习神的话，我们就是在让我们的这个查经，我们对神的话也更加的清楚和明白。那如果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的福气的话，我们是这样的来看待的话，那我们的心态不会比那些爱车的人还差的。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福音成为我们的福气是这个基督成形的第一个表现。那基督成形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服事会变得甘心。刚才我说保罗把他来到加拉太的时候，他是带着病痛来的，对不对？带着病痛来的。那可是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保罗说啊，你们当时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哎，这个是很强烈的一个字眼，因为厌弃我们翻译过来不觉得怎么样。不，原来厌弃的意思是吐口水的意思啊，吐口水啊。你们看到，你们可以想象，当然我们说有那么没有礼貌，不过啊，真的是觉得很害怕。而且当时的加拉太信徒听到吐口水啊，他们会明白那个意思的，因为在他们的迷信的思想里面，希腊人的迷信思想啊，其中一个，当你看到鬼的时候呢，他们的观念是你要吐口水。驱邪，明白吗？所以你要吐口水的话，那个让那个邪灵跑开，那这个是他们所相信的。换句话说了，用今天的话，你们没有，保罗在讲，你们看到我带着病痛来，你们没有好像看到鬼一样啊，又立刻跑开。我们可能有过这种经历啦啊，至少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现在疫情有多一波回来啊，不过如果回想一年多两年前，当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你还记得那一幕吗？我看过啦，在我家在我妈妈家的那个主屋区那边呢，突然有一个救护车来，然后两三个救护车里面人出来，哇，全副武装的齁，穿到好好上去带一个人进车吧。如果你经过那边啊，你就闪开了，对不对？说哇，我要远远的避开这个地方啊，好像见到鬼这样。那他们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啊，他们服侍保罗很甘心，他们没有看到保罗的那种病痛而嫌弃他，而且反而是这边说啊，甚至把眼睛挖出来都愿意。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不过他们的保罗意思是，你们服侍我，甚至愿意把你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呢，都摆上了。那保罗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待他如同接待基督耶稣一样，他们看到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有病痛的人，一个有需要的人，一个很可怕的人，他们看见这个人的背后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体现？就好像刚才说，哦，如果福音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看这些爱车的人啊，哎呀，我们怎么样的表现出同样的一种看重福音的心态呢？那如果我们服事变得甘心的话，我们怎么表现出这种心态呢？以前我看到一对，我在开车，就是在开车啊，开车的时候常常看到不同的事物，看到一对情侣哦，他们在跑步到斑马线，我就要停车嘛，你知道吗？他们这对情侣过斑马线还手牵手跑哦，哎呀，你们搞错，过个斑马线都要手牵手来跑啊！不过你看到他们多么的相爱了，多么的愿意付上心思啊！不要说什么帮这个女孩子拉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那个男的都很愿意的。那加拉太甘心接待保罗，为他牺牲，付上最好的来为着他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想一想，很感恩啊，在教会，在乌兰崇拜，我们真的时常看到这种情况，然后看到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为这对方付上很多。那因为我想同样的观念，我们在服侍，在为对方摆上一些的时候，看到在这个有需要的人的身上背后啊，其实是主耶稣。所以耶稣真的是这么说的，对吗？你们坐在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而他们这个基督成型的第三个表现呢，保罗说是他们放下自己的意愿的时候，然后不只是他们看福音是福气，他们甘心的来服侍这个有需要的人，而且他们乐意放下他们自己，放下他们自己。你看这些假教师啊，当他们来到加拉太的时候，对吗？他们是很热心的。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哎呦，这个某某弟兄很对人很有热忱，很好。不过这个热忱的动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个热忱的背后啊，保罗说你要小心，这些人对你很热忱，其实他们不是对你们好，他们是拉拢你们的。用今天的话，他们要把你们召聚在他的身边来支持他们，而且呢，不只是有人心动了，他们会离间你们，他们会使这个教会分裂，他们会使这个教会分裂。这不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个有基督成型的生命，不是把人召集在我的身边，叫大家拥护我，支持我，排挤那些不拥护我的人。那这个基督的生命，保罗说不是这样的，而是进入基督姐妹的生命当中。十二节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看保罗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保罗去到加拉太就变成了加拉太人了。那保罗真的是很努力的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同样的，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这样，对不对？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很用心来了解你的情况，来关心你的需要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如果你看到的话，你要向主感恩。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戴德生到中国去宣教的事情，对吗？他怎么样尝试很努力的去到那个地方，为了接触中国人，他留辫子，他用筷子啊，这些我们都曾经听过。不过这个英国人戴德生，你知道吗？他到去中国之前呢，其实因为当时不是你要去就去啊，买个机票就去，其实也不容易去。那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在思想要不要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念，他说，哎，我要开始了解一下，在一个很艰苦贫困充满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服侍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我要磨练我自己，让神来预备我，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去的时候呢，我能够顶得住啊，不像一些新教师去到那边就顶不住就回来英国了。于是他怎么做呢？他就去到英国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名字弟兄姐妹你一听到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地方。 英文名字叫 Dreamside， 水沟旁。如果有个地方叫水沟旁，你就知道大概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地方。那他去到这个水沟旁这个地方呢，生活情况条件很差，不过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学习，服侍那边的穷人啊，是因为他有学医的，然后就在那边服侍，在那个地方的穷人，协助那边的传道人。你看他的那种心智吗？他因为知道有一天如果神要我到中国去的话，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啊。哦，基督成型弟兄姐妹不一定是一个轰轰烈烈，哇我到中国去，不一定的。你在现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你可以进入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的，你可以去现在散会之后，我们去沟通分享，或者周间我们去问候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这样的一步，不是把人带到我的身边，像基督一样把自己带进弟兄姐妹的身边，成为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当基督成型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戴德生的那种心，我们不一定去到很远方，不过在我们现有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入弟兄姐妹的生命，那基督就渐渐的成型在我们里面了，成型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一个自由生命的第二个写照啊。第一个写照是我们脱离那种迷信的思想，对不对？习俗。第二个写照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基督成型了。那第三个迹象写照是什么呢？是维护真理。保罗在21节开始啊，他告诉他们这个维护真理的观念。上次我们提到的，保罗说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在过去4章4到5节那边，他说他们一直在律法以下，他们被捆绑。那上次他们现在呢，他在21节又在讲，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又在再次的刺他们，再次的再次的刺激他们。那这些假教师啊，他们以为说我们照着律法的要求，遵守律法所有的要求，这个就是福音了。他们以为是这样。保罗说不是，你们弄错了，这个不是自由，这个其实是做奴隶的一个记号，做奴隶的一个记号。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启印经文对吗，保罗就用这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太太，那个埃及人夏甲，还有这个萨拉，这两个女人所生的孩子呢，来做一个比方，比方很重要弟兄姐妹啊。24节，这个不是告诉你创世纪原来是这么解的，那个两个女人不是啊，保罗就跟你讲这是个比方 allegory。 那 allegory 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 allegory 就是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不是说这个故事本身要怎么去解释，而是这只是一个故事，好像天路历程对吗？约翰本人的那个天路历程 John Bunyan，那个故事本身带出一些的观念，不过不是解释这个故事本身，而这故事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故事都好，不过保罗从这个故事带出一两个观念，带出一两个观念，就好像我们也说寓言故事啊，那些 fable 啊，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故事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神说我要从你建立一个国家，我要赐给这个国家福气，我要让这个国家变成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人，所以那你要等，亚伯拉罕你不要急，到了时间那你的这个妻子叫萨拉的，他会为你生一个儿子，这个从这个儿子虽然一个而已，我要从这个儿子为你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个叫应许。谁知道呢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不能等，或者说他的太太萨拉不能等，所以萨拉看到自己老了，亚伯拉罕老了，怎么办好呢？就跟亚伯拉罕说不要紧，我有一个使女婢女做仆人的叫夏甲，不然你来跟他生孩子啦，也是一样的对吗？你跟他生跟我生都可以，就跟他生啦。果然生了，就叫做以实玛利。 啊，不过这一个以实玛利这个儿子不是照着神的应许的，是照着撒拉自己的血气，对吗？他觉得我要快，我要立刻得到，结果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当然到最后撒拉自己，刚才创世纪讲的撒拉自己也的确生了一个，那个以撒才是照着应许生的，所以有两个咯。这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先出来，不过不是照着应许生的，这个以撒从撒拉生出来是照着神的应许生的。那所以这样就变成这两个儿女呢，这两个孩子呢就代表两种人，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代表这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住在地上的这些犹太人呢，然后他们照着律法，他们守这个西乃山的律法，就像那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一样。哦，这个是一个刺激来的，因为他们自己啊，这些犹太人明明觉得自己是以撒的后代啊，可是保罗说不是，你们弄错了，颠倒过来，你们其实不是以撒的后代，你们比较像以实玛利的后代。哇，这个是对我们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啊。哦，不过无论怎样，保罗就是这样故意的刺激他们啊，刺激他们。然后反过来呢，我们认识耶稣福音的人，得到自由的人，我们才是真正的以撒的后代，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是照着神的应许得到了这个生命，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才是以撒的后代，不是你们。你有看过，可能视频里面也有看过的，两个人吵架啊，两个男人吵架，你骂一句我骂一句，结果其中一个说你这个私生子啊，那气到那个人呢一拳就揍过去了啊，就真的打起来。所以保罗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们以为你们是神的儿子，其实你们是私生子，我们信耶稣才真的是神的儿子。哇，这个很刺激的。不过这就是保罗辩论的一个方法。保罗要带出的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保罗要带出的真理就是，你们过去我们不只是在迷信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我们靠着自己拉拢人的生活，这个假教师啊，而且靠着律法，靠着遵守这些的条规，你要得到神的那个福气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你们是外人，你们不是神家里的人。不过用前面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不过你看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好像，或者圣经啊，好像有点绝情，对吗？好像你看，哇，亚伯拉罕那个妻子夏甲和那个以实玛利十来岁的一个孩子，为什么把他们送走呢？对吗？说哎呀，可以接纳吗？我们一起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可以啦，以撒你们有这个撒拉，你们就这边东宫了哈，这个夏甲就西宫了哈，就一人一边，那大家就平安了，对吗？不是的，保罗要说，你看从创世纪开始，神就说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不可以，啊，那个真的不能让假的并存，融合在一起，因为这个。融合在一起，这个妥协呢，会使到你失去那个自由。自由嘛，啊，真正的自由会失去。哎呀，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活在新加坡，我们不了解自由有多么重要，对吧？哎呀，自由，我们就是自由吗？不过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乌克兰的时候，问你啊，你就知道自由多么重要，对吗？自由重要到，就算我每一天被导弹炸，我也甘愿，对吗？我每一天你轰炸我，我还是要跟你打，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另外的一个选择不是更好的，那回到一个捆绑之下不是更好的。那所以保罗说，不要，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爱心就妥协了，要把这个假的这个奴隶的赶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看重这样的一个道理嘛，特别现在十月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来到宗教改革了，宗教改革主日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想，我们这样宝贵 从圣经来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理，怎么样去看重？那因为妥协了，我们就把这个自由也丢掉了，丢掉了。成为神的儿子，你看到，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三个自由的生命，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那第一个特征，刚才圣经说，我们脱离那种迷信的思想，脱离那种迷信的思想。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在教会生活，在个人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的，不要让这些迷信的作风啊，慢慢的跑回来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第二个这个自由生命的特征呢，就是一个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对吗？我们看福音是一个福气，我们甘心的服侍，我们走进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第三个自由的那个生命的表现，就是这个维护真理的观念。那因为看到另外一个选择是更可怕的，那我们要守住，我们要记得啊，保守神真理的这个圣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通过保罗怎么样责备，也怎么样关心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主让他苦心的话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如果真的得到在耶稣里面的自由，我们的心态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怎么改变，主，我们对真理的看法要怎么的改变。主，你就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主，我们实在看到许许多多这自由生命的迹象。主，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怎么样从罪恶迷信当中被救出来得释放，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命通过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生活的小细节上显出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主，也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断的强调也认识这个真理的重要性。谢谢你，主，就让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生命继续在每一个你的儿女里面能够成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